本集节目由日本崎玉县产业劳动部观光课冠名播出。位于东京北边，搭乘电车最短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崎玉县，可是有不少季节限定的私藏景点哦。例如可以赏枫的月之石红叶公园，全日本最大超过千年的紫藤花园牛角之藤，拥有绝美花海的金卓田彼岸花，以及能开运结缘的正能量景点七沼胜天山。更多崎玉县旅游资讯，请上日本崎玉县东京北边的粉丝专页哦。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到欧洲旅行，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真的已经等他非常非常久了，因为呢他就是在英国那边做自己的 Podcast 频道。那我那时候呢会去注意到这个频道，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主题叫做月经，不是女生的那个哦，而是一个月的精华。所以你看这个来宾很失控，我都还没介绍他就自己就跳出来了。好啦，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荒唐小姐欧北贡。
皆さんおは，大家好，我是薛若。 Sorry， 我真的是忍不住，因为要一个男生这么别扭的讲月经， But 又不是女生的月经，我真的忍不住笑出来。大家好，我开始来胡闹了。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的节目？
OK， 好，就是因为我也是快门的忠实粉丝，然后我今天有点害怕我来的时候会打乱整个快门的格调。
上次我们去喝酒的时候啊，他们一直叫我快门哥快门哥，我就心里想说这什么鬼名字。
不是吗？我们刚才讲因为那个 Firas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念错，所以呢你应该取个像猫咪咕咕一样的小名，
就是 Fifi 或 Rara。
请容我称呼你一声 Fifi 哥。
好，还是快门哥好了。
对，然后我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人目前是在英国拿 Working Holiday 的 Visa 嘛，所以就是会分享一些我在英国的生活大小事，还有因为我也很喜欢旅游，然后我整个人又很像不知道什么卡丢还是龙丢之类的。就我很常发生一些很衰但是又无伤大雅不会危及性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散播一下，就是大家笑一笑也好，就是我积点阴德。对，所以就是我的节目内容主要是在分享荒唐还有旅游，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他在英国的那些荒唐的故事吗？
哦，但是我很害怕，因为今天的主题有点硬耶。
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是 au pair。
Yes.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去欧洲 working holiday， 他有很多的一种住宿或工作的选择。
对，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 au pair。 那今天就是邀请 Cheryl 来跟我们分享呢，到底什么是 au pair。
au pair 我觉得台湾人比较难听到，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比较少有这个需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顾小孩啊，通常我们都会请自己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或是送去给专门的幼教那一类的老师。那 au pair 其实它是从法语来的，所以念起来会有点 gay by au pair。
我刚刚真的有点念不出来，因为它是 a u p a i r。
对，
然后我就说，所以它是 au pair 吗？
有人会很 local 的讲话，就是 au pair au pair 那种。
哦，
对，
我本来还以为是什么交友软体，你知道吗？配
配配，你说一对对，其实我们讲简单点，它的中文就是互惠生啦，以一个互惠的方式。那通常会做 au pair 的人，基本上都是女生。那为什么会是女生？是因为通常雇主比较不希望男生住到一个家里嘛，陌生的男子，所以通常会去做 au pair 的都是女生。
但我想问一下，男生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
有。 一定会有机会的，只是如果是你，你还是会比较想要让一个女子住进你家吧。因为如果说那个男生不小心手比较大力啊，把你的儿子或女儿弄伤啊，或者是不小心把你家什么液晶萤幕搬走啊，你就抓不回来。
比较传统的家庭的状况，因为可能都是需要去照顾小朋友，所以可能女生也比较细心，那在于说照顾小朋友这方面可能也比较有母爱。
嗯，对，我觉得细心倒是其次，因为现在很多男生也都很细心了，主要还是安危啦，就是刻板的印象嘛，还是会怕如果说家里只有妈妈跟小孩在，那如果一个男生住进来家里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对，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女生，
一个刻板印象这样子。
对，比较刻板。
现在其实你知道吗，像某知名 YouTuber 他也会被老婆给家暴，所以
我懂
的。对对对
对对对，就还是以前的刻板印象。所以当女生住进这个家的时候，女生你可以帮忙顾小孩嘛，或者是接送小朋友上下学，做一些家务啊，煮饭之类的。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会让整个在 au pair 的环境里面还是比较倾向雇用女生来做 au pair。
嗯，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那 au pair 是不是一份工作？其实不是的，在英国的法律上还有规定说，这不是一份工作，只是一份交换的互惠。那我们每个礼拜拿到的钱也不能说是薪水，我们只能说是零用金。
哦，
嗯，
所以它等于是寄宿家庭的概念。可是如果说他要有一份薪水，他可能还是要去外面找工作吗？
对，这一部分的话是。可是这样说好了，如果说你的追求是你想要到英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就比较不会推荐你做这份工作。因为会通常做这份工作的人，你要先有一个认知，它是一份交换，它不可能让你赚大钱。比较适合的像是说，你已经是在英国的留学生，然后你每天固定的课就那几堂嘛，那剩下的时间你固定空着，你就可以借由做 au pair 去节省你的吃饭啊，还有住宿的费用。
就是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去赚钱的，只是说你可能刚好在那边，那你有一些闲暇时间，但这个闲暇时间并不足以你去找一份工作，那你就可以在他们的家庭里面生活着。那他在这个家里面的角色是什么一个角色？算是帮佣吗？还是工读生呢？
这么说好了，他会用一个这么 gay bye 的名称叫做互惠生跟 au pair， 他就是不希望把你就是像我们讲什么菲佣啊或者是阿劳的状态，希望说这个 au pair 会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说你在这个家庭的角色，他们会希望你融入，可能逢年过节啊或者是六日要出去玩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当然这个是好的家庭，也有不好的家庭就都不会理你。
OK， 那你当初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个 au pair 的？
其实我当初也是到了爱尔兰的时候我才知道 au pair 的，因为我以前在澳洲待着嘛，澳洲很少会有需要雇小孩的需求，通常我们都是去雇牛马或者是采草莓啊，拔一些植物什么之类的。那我会知道这个工作是因为那个英国物价真的太贵了，然后伦敦的房租很高嘛，我就上网去搜寻说，哎，有什么方法可以一竿子勾，就找到了这个 au pair。 那现在找到 au pair 的方法其实管道有很多，很简单，有很多就是世界知名的 au pair 平台，像是 au pair world、 au pair.com 或者是 cultural care au pair， 这些都是世界性的。而且它很妙哦，它可以针对你想要的雇主的人种，想要哪个国家都可以，精细的程度很像你去选配偶，就是
就交友软体啊
就是假装说我是爸妈的角色好了，我是那个雇主家庭，你可以选你的那个 au pair 小姐姐要几岁，要从哪里来，她要会什么文，她抽不抽烟，喝不喝什么的叭叭叭叭，对，交友软体。所以这个就会演变成说，有一些邪恶的单亲爸爸会利用这个来钻漏洞。
哦，
嗯，
就约炮的概念是这样吗？
我不好说不好说，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制是可以保护这些小女生？因为像你讲的单身的爸爸，他也会用这种方式去找到他喜欢的女生。
没错。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保障的机制啊？
保障的机制像是你在那个 au pair world 上面，其实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很友善的放很多照片，像是小朋友的或自己家里的装潢啊、宠物啊，反正就是会很公开的跟你讲很多事情。像我有遇到一个单亲的爸爸，他就是只放他的大头照，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交友软体吗？不是，你是那个 au pair 雇主，你应该要就是封面都要放你们家小孩的照片嘛，就你放上这样自拍，
嗯，
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就问他嘛，我就说 就是你们家小朋友怎么样啊，因为他们那个 au pair word 的档案里面还是蛮好的，他会规定你一定要写很多的资料，不管你是哪一方。然后我就看了他的资料去问他说，欸，那小孩几岁啊，我住哪里，有没有包吃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没有想要回答我每一个问题，像是我问他住跟吃的方面，他就说，哦，你可以去开冰箱自己煮啊，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煮给你吃啦。然后就想说，什么叫做煮给我吃，应该是我跟小朋友都要吃嘛。那我就问他说，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的照片啊，他就传那种很糊的那种，就那种小朋友就这么小，就两颗小小的头的那种。我后来就觉得不太对，我就说那我思考一下下，因为我还有很多的雇主也投履历给我，就 OK， 我们就暂时停止这个话题。没想到过没两三天，他就说，那你考虑好了吗？然后我先跟你讲一下，我明天要去动个小小的手术，我可能会有两天时间没办法回复你。我就说好，没有问题。就两天过后，他说，啊，你考虑好了吗？我手术动好了。反正就是他会 it's keep going 的追问你一些问题。所以女生只要是发现说对方有莫名的积极，或者是他不愿意很坦诚的告诉你一下家庭的细节，你就会有一个你知道铃铃小黄铃，对，要警惕这样子。
对，就是爸爸不够帅啦，如果是帅的话你应该就会去。
你不要这样啦，我今天想要营造一个贤惠的形象，可恶。
不是，你都已经是荒唐小姐欧北贡了，那你今天就来欧北贡好不好？放轻松。
OK 好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全世界都可以找得到的吗？还是说它是比较集中是在欧洲？
应该是说你要看需求方在哪一面，亚洲一定会比较难找嘛。对，那大部分的话会是欧洲比较多。
OK，了解。那他这个的工作内容除了就是帮忙带小孩啊煮饭啊，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有什么技能然后你去跟对方交换嘛。如果说你今天是你很会弹琴，你也可以用你弹琴的时间来交换这个家里的食宿，或者是你很会煮饭，就是看你的技能跟对方的需求。像我听过的还有遛狗、浇花，就是非常的以物易物的观念。对，但是可能遛狗或浇花它的经济价值，它的市面薪水不足以可以抵房租或者是食宿，那可能你只是教一些才艺啊，或者是遛狗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拿到你的就是零用金之类的。
OK， 所以说就是看你自己本身具备什么能力，也许也可以做什么语言交换啊、
对，
或当家教教小朋友等等这些的、
对，都可以。
OK， 所以其实他工作内容是很弹性的。
对，很弹性的，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市场上的需求还是以顾小孩居多嘛，所以大部分听到的才会是说，哦，我们 au pair 很像是住家保姆这样子。像我就算跟我身边人解释完，就是我在做什么啊， au pair 是什么，从哪里来，他们最后还是说，哦，那你就是一个保姆嘛。我其实也不能否认，因为我的工作就很像保姆，但是我又不像保姆需要就是哄他睡觉啊，或者是三餐都帮他把屎把尿的。对，就是看你跟雇主谈的条件这样子。
OK， 那会不会有雇主会要求你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
一定会的。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就去过一个家庭，那那个家庭是对方也是很明理的家庭，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发生摩擦。但是在我要找 au pair 之前，我其实已经看过网络上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像是他不让你吃他们家的食物，就表面上都会说，哦，我们有包吃住啊，然后冰箱的东西又可以随便拿。可是当你真的想要实行随便这个词的时候，他发现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少一点，他就会说，哦，这个巧克力这个小零食可能是要给小朋友吃的，那你不能吃。你就会觉得说 OK 好，小朋友的嘛。那后来你可能又去翻了一些甜点啊肉啊，他就会说，哎，这个是我可能某个时段要吃的，例如说我要准备留着做晚餐，你不可以用。就会有很多在你之前听起来很美好的包食宿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违反的。我还有看到过一个妈妈很夸张，就是她的柜子里不是通常都有调味料啊面粉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去用，结果用完之后隔天全部藏起来。我想说面粉跟调味料是有多少钱，就是这样子你也要藏。对，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是外人看 au pair 很常被诟病的地方，因为界限太模糊了。
可是他却也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可以去投诉吗？还是说我可以在这个 au pair 的平台上面去给他下负评？
下负评的话我倒是没有看到。可是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是台湾人，我们如果想要去英国找，你在台湾跟英国人的社团里面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对，其实就是有点像用舆论的压力去抑制这件事情。
OK， 但是他也就只能用舆论，他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开公正的方式去制裁他。
要没有耶，可是那个 opair.com 的网页是可以你写信去跟那个客服说你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像我就有写信去说那个单亲爸爸有一点怪。
嗯，
对，但是后续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家庭，我就没有再管那个单亲爸爸了。
对，但我觉得其实刚我们前面讲要怎么样保护自己，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内容都是必须要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的。
没错，对，因为 au pair 有一件事情是很奇怪的，如果说你没有事先一个一个讲好，像雇主跟你说哎，我们每个星期工作的时间可能是25个小时，那他不跟你说是哪25个小时，你等于一整天都要 stand by 等着他，那你就没有办法用你空闲的时间再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哇，那好烦哦。
很烦啊，就有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就想说哦，我等一下要去逛个街，然后雇主就会说哎，就是我小孩突然有什么毛病，然后你要回来顾一下，不然就是可能今天课程有异动啊，就临时把你call回来，这样你真的是鬼巴豆会耶。
真的，搞不好跟同学已经约好要去吃晚餐了，有没有？
啊、
突然间讯息说回家，
对，我觉得超火大。而且 au pair 如果说你是要顾那种晚上帮他哄睡的，你会没有夜生活哎，你就整个去国外你就完全吃不到西餐的那一种。
嗯，
就是我愤怒，你知道吗？就是你已经人家都以为你每天就是饮酒作乐，结果你就说晚上还在干嘛啊？我在顾小孩啊，嗯，我在念故事书啊，嗯，我念了5个了，他也不睡觉这样子。
你要放 podcast，
我气死！那我 podcast 还不能就是每天18禁的东西
哦。所以你也是在他们家里面录？
嗯，因为是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嘛，虽然他们 work from home， 可是就是我已经隔了好几道墙了，我确定那个不会被听到
哦。
对，还是有点奶油啦，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哎，总之我常常讲话都这样口无遮拦的嘛，然后就狂开黄腔，小朋友去上课的时候才敢录
哦。
像有一次啊，就是雇主妈妈她就给了我一罐酒，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超开心的，然后小朋友就问说为什么姐姐这么喜欢酒。我整个就是你要我说什么，我就
欸，他几岁的小朋友啊？
5岁。我觉得我这个身教很失败，因为我整个就是喜上眉梢的看到酒。
可是5岁的小朋友他知道酒这个东西吗？
应该知道吧，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个饮料之类的吧。
但我觉得台湾的小朋友5岁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酒。
好像我带的那小朋友确实是比较成熟。
对，
嗯，对，
可能是爸爸妈妈平常就会在他们面前喝。
爸爸妈妈平常没有把他们当作真的很小孩的来教育他，都是跟他讲道理的，
哦，
所以他其实他的行为表现已经超过5岁，可能像是7、8岁之类的。对，但是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其实喝酒也没有错啊，只是我们会一直有一些儒家亚洲的框架，觉得我让小朋友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儒家的框架啦，就毕竟你知道在台湾我们就是未满18岁不得饮酒啊，所以我们就是很自然的说啊，我不应该在小朋友面前讲酒这件事情。
对
对，就怕污染了他们的身心灵，搞得他们可能未满18岁就开始喝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啊，后来你怎么跟他解释？
我就说长大你就懂了，你先喝牛奶好吗？巧克力牛奶可以吗？
好敷衍哦。
小朋友你要巧克力，哇，我兴奋的要命。
是 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靠这些东西就可以很快的转移他的注意力。
没错，真的。
对，那如果说我们在选择就是 au pair 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去避免踩到雷啊？
这个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就是刚刚说除了像在那些世界性的网站之外啊，我其实会比较推荐的是我们直接在台湾人跟例如说我在英国就英国台湾人那个脸书社团上面找，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台湾人都生活在海外嘛，资讯量一定是够的。然后如果说万一你真的是在一个不管是华人还是台湾人也好，你如果是在脸书社团上找到的家庭你真的出事了，至少大家曾经看过这篇贴文，然后也知道说你在求救怎么帮助你。但是如果说你是找了一个不要说是英国当地好了，就是外国人，与我们来说只要不是亚洲人台湾人的外国人，你真的出了事情，如果你不小心被关在小房间里面，就真的没有人有办法找到你。所以 大家在看贴文的时候啊，我觉得第一个你就是要看他发文的内容，像我们刚刚说的有没有列出正确的上下班时间嘛，这点真的很重要。然后他可能会很模糊的说，那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做一些活动啊，你就问他说是什么活动。有些活动其实很危险，例如说雇主妈妈叫你带小朋友去可能练个滑板，那练滑板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受伤嘛，那受伤的话是要负责。不然就是说练滑板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护具啊或者是头盔之类的。还有如果他要去海边玩，就是每一个东西你都要设想好，因为你现在负责的不是你自己的生命，而是另外一个生命。
怎么好像我领队的工作？
可是你领队的是也有小朋友对吧？
对啊
对啊，就是小朋友就是你一定要确保他整个人是安全活着毫发无伤的，不然你真的压力会很大。哎、欸，
对，出事了真的你赔不起啊。
对，你赔不起。对啊，你说我重新投胎，妈呀，再等个好几年，
我生一个还你好了。
对，就没有办法。那除了就是在脸书上的贴文之外，你如果看到同一个雇主他一直不断在发征文的工作，你就要小心了。如果说是一个好的雇主，因为大家不会想要离开你嘛，那你一直发一直发，中间一定会有一些 something wrong， 所以你才会不断的上来。
哦、就是可能去那边的小姐姐受不了，搞不好一个礼拜就换人就离开这样子。
对
OK。
然后其实那个脸书的社团它旁边有个功能嘛，你可以按搜寻，然后搜寻说这一个人在这个社团里面总共发了多少个文章在征人，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时间
哦，频率。
对，频率，脸书是没有秘密的。
我觉得真的善用脸书很棒。
真的善用脸书很棒。还有一个是如果说他不告诉你他家的地点在哪里，这也很可怕，因为就英国不是台湾嘛，他如果郊区一点可能就公车就会很久才来一班，或者是你从你家走到公车站牌可能半个小时以上。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懒惰的吧，每天走好几次半个小时应该会崩溃。雇主可能也会说哦，那我可以顺路让你去啊，但你永远不知道说他顺路是什么时候， maybe 他一整个礼拜都不顺路呢。嗯嗯，你就会很像被困在那个小山里面嘛，
被囚禁了。
累囚禁，就是没有栅栏但是你出不去这样子。对，然后你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很小心的问得很清楚。最后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雇主都会说我家小孩很乖。我看到这个我就鬼，不是鬼巴豆了，我真的是鬼懒趴回，我真的是硬生生长出来。什么叫我家小孩很乖，你会很好带？
这个很像就是小学生他们打架有没有，然后爸爸妈妈来到学校里面都说我家儿子很乖。
对，我家儿子没做错，你懂我的生气的点对不对？就很像男人说我不看 A 片一样啊，我真的是屁骗鬼啊。对，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都会默默就是假笑然后吞下去，然后啊下个雇主我再找。
通常就是我觉得会讲出这种人的人是真的对自己的小孩不是那么的了解。
因为通常他们都只需要扮白脸，像是雇主都会跟你讲说我们不要让小孩看太久时间的电视，不可以吃太多的零食，不可以玩太晚。可是小孩哭闹或者是奶一下的时候，他们自己又没有那个防线了。常常我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就会说哦，那我们只能再玩最后一个游戏，然后他就会一直欢一直吵说不要不要，我不要去吃饭，然后受不了嘛，哭嘛，妈妈就会来，然后妈妈就说好，我们再玩最后一个。干，我傻眼，
永远都有最后一个，
永远都有最后一个。然后我永远就会是那个坏人，所以妈妈当然会觉得小孩很好带啊，因为坏人都不是他当。嗯，对吧？对，我就
好了，辛苦了。
不会，没事没事，这就跟那个灵顿是一样的道理，
是就是你有任何的苦你都只能吞下去。
对，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对，
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这些小姐姐们他们在做 au pair 的过程当中，那发生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去自救？
我觉得第一个你真的不要跟他明着来，因为我有听过说立刻被赶出来的，就他今天可能先跟雇主爸爸妈妈说我可能做到下个礼拜，或者是我们商量我做到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后，那爸爸妈妈本来对你脸色很好，可是当他知道你要离开，他就立刻变脸说那你明天搬走，或者是有些狠一点会说那你现在收一收，因为你多住在他家就他可能要多付一些吃的啊水电的费用，他比较就有一点斤斤计较的感觉啦。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想要离开的话，你一定要先跟你在英国认识的人说，你不要跟台湾人说，他救不了你，就都要说，但是顺序是你先知会你英国身边的朋友们， 再来是会你远一点的朋友们，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那朋友联络不到你，至少他还有可能去帮你报警或什么之类的。像不是我，一定要再次声明，不是我，就是网络传说，我也不知道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大家都会，大家只要搜寻什么 au pair 噩梦或 au pair 可怕，就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文章，就是像说你如果真的住在深山里面，他把你赶出去，
你真的要露宿街头欸。
对，你真的是露宿街头欸。不然就是说你知道英国现在很难找房子嘛，所以当你就算住在市区里面，你真的那一天突然被赶出来了，你要去住哪里？有些人还遇到很可怕的是直接雇主帮他收东西
哦，
他可能是学生，然后他出去一下下回来，然后雇主就说哦，你东西就在这边了，然后你不要再进房间了。
他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就是可能跟他说要离开。
哦，
对对对，就是
怎么这么现实啊。
对啊，我觉得因为其实他们，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因为雇主方压力也蛮大的，现在英国很难找人，因为在脱欧之后，以前整个欧洲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英国嘛，所以像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提供欧洲的劳力来填补这个空洞的话，他们就一直在找其他可以持合法签证的国家，像台湾就是其中一个嘛。所以小姐姐这个职位是大家如果想来都可以来的，但首先你是要有合法签证。
OK， 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就很像之前我在土耳其租房子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呢你去租房子的时候每个月付房租啊，房东都很开心啊，因为每个月都有钱可以拿。然后呢当时我也养了一只猫，那房东也都知道每个月来收钱都会跟他玩得很开心啊，可是当我告诉他说我下个月我要离开了，就开始百般刁难。
对，
就啊，你这个猫这个把这个桌子抓坏了，把这什么东西弄怎么样？我心想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买的耶。
对啊，
对，那当然你说墙壁可能猫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抓痕或干嘛的，那个真的在所难免了。
对，
然后最后他就把我两个月的押金给扣着不还我。对，我跟你讲，就你刚讲那个，我就想到真的，我觉得跟我在土耳其租房子一样，就是每个月付钱的时候人都非常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撕破脸变成另外一个人耶，超夸张的。
我跟你说钱真的是万能，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就是钱人有钱好办事，
真的
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东西就跟我当时想的那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告诉他说你准备要离开了，他就瞬间就变了一张脸。
没错，就是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你是一个女生，真的是除了说他会把东西丢出去之外，你们要小心说可能这家里有很多监视器。
哦，
对，因为英国治安很差，大家家里装监视器其实都是正常的，可是你不知道说这个监视器有一些是明着的，可能有一些是暗着的。所以像我那个家以前都会有很多监视器，可是不是照我啦，是照外面的，但我还是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走在家里怎么样都会被看到。
那你的房间里面会不会有监视器？
我房间里面没有，我是有检查过了，应该是没有了。
搞不好有针孔，我跟你说。
哦天哪，被看光光了，我好贵。应该是没有，就是
会不会哪天我们在 Pornhub 或者什么东西网站上面会看到你？
还好，我跟你说，住人家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不会裸体在家走来走去。
啊，也是啦。
对啊，所以其实你都会在浴室里面把衣服都穿好才会走出来，不然太尬了，真的。
可是这样就很不自在，你知道吗？
很不自在，就是欧佩尔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不自在的事，就是你一打开房门你就要 social。
哦，
因为那毕竟不是你的家，你总不能就像你在家跟爸爸妈妈住一样，出来就只要一副死脸，然后就自己走掉。因为爸爸妈妈会包容你，可是你的雇主不太会。
对，
就不管你再怎么累，你打开看到小朋友还是要跟他拉累个两三句。我其实觉得这样有点累，很多时候像我们雇完小朋友，小朋友会要跟他很多话嘛，很多互动，然后我又去做代购，跟 sales 在那边盘旋我要那个包，然后再录 podcast， 我回来已经不想讲话，可是你一回来就要啊我回来啦，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好累哦。对
对，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去住青年旅馆，你知道吗？
Yeah,
就是我平常在家就穿着一条四角裤，我打赤膊没关系，反正自己家。可是你去青年旅馆，你不可能这样在外面走来走去，所以你还是要在浴室里面把自己穿好，然后再走出来，然后看到人就要聊天打招呼。
对，
就有一点点类似啦。
对
对，
真的。
那这个 au pair 除了英国以外呢，还有哪些国家是可以合法的 au pair 的？
合法的 au pair， 我觉得如果是目前跟台湾签订17个打工度假国家，应该都可以算是合法的，因为au pair 它其实不算是一种工作嘛，那打工度假其实是具有合法的工作权利。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是 法国、德国跟比利时这三个国家有专门的 au pair 签证。
哦，
对，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很厉害，因为我们申请打工度假签证是要抽签嘛，抽签之外你还要付签证费啊，然后健保的费用比较贵，那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想要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你也可以选择说你要申请三个月的或者是六个月的都可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出国的方式。那去到那些欧洲国家，他们比较挑剔的是你必须要有像是法语、德语，对，就是看当地需要什么语言，然后再看说每个国家规定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会规定时数的时间和你的薪水是要多少，跟你应该要具备的技能，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太琐碎了，对，但大部分都还是在欧洲。
那他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啊？
基本上吼就是年轻人为主，但是每一个国家对年轻人的定义不太一样嘛，像有些是26，有些是30，所以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没有满31岁的应该都可以，对，
OK， 就可能雇主也是想要找年轻的妹妹。
对，因为不一定是妹妹，因为我有问过我们家妈妈，我说就是为什么你们想要年轻的，像如果说他们直接请一个月嫂，像国外很流行嘛，就是顾小孩、煮饭、打扫都同一个人。他说因为第一个月嫂阿姨真的带不起小孩，她真的会累。
哦，年纪比较大，体力比较差一点。
对，就像他可能把小孩带回来，他就把小孩放在那边自己看电视、打电动什么之类的，他不会像我们跟小朋友一直玩，然后你可能跟他讲故事啊，像我还要教他写中文之类的，就是他没有一个活力在。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他觉得世代有一点，就讲话的语言组织也会不一样。
嗯哼，
对，可能他会讲一些很勾扎喜的爱味，对，然后小朋友就会潜移默化被影响嘛，所以就是还是尽量希望以年轻的为主，主要是因为带小孩真的是一个体力活，
真的就有点像是我们把小朋友丢给阿公阿嬷去照顾一样，就是会有一种隔代教养的一个落差
代沟。
对对
对
对,
对，代沟，所以还是以对年轻人为主，因为像我这个年纪我跟我们家妈妈没差几岁，她还是会叫我小姐姐，我就有点拍谁你知道吗，我都已经我要生我的小孩都可以上小学我还被叫姐姐。
好了，你知道前几天有一个听众他就主动私讯我说欸，他想要来上节目分享一些他的国外的故事，嗯，然后我就去了解一下说欸，他是个高中生，然后就心想说，嗯，天哪，我要是早一点的话我也生得出来一个高中生
不要说了，我们两眼都是泪。对啊，
那我们再回来，嗯，那欧佩尔他跟打工度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应该最主要的差别我觉得是你的心态出发为主，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赚大钱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 au pair， 因为 au pair 它的零用金不可能会给你很多嘛，加上你的时间有一些是被卡死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可能像是我们常听到在澳洲超时工作啊，会有很多加班费之类的。最主要的差别除了心态之外，我觉得还有钱。 au pair 你可以赚钱，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赚大钱，
嗯，
因为想要请 au pair 的家庭他通常都会是有一点想省钱啦，我讲实在话，因为在目前在英国如果你真的要请一个 nanny 一个保姆的话，一个小时薪水会是13磅到15磅，可是你请了 au pair 一个礼拜付他150好了，等于你只能请10个小时的保姆，那 au pair 通常的工作都是25个小时起跳，有省钱的成分在。
哦，差很多呢，
差很多，对，但是因为它包食跟宿嘛，所以说英国的吃跟住也是蛮贵的，啊，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我想要省食宿，所以我就选择 au pair， 可是现在我就是回来之后呢在家养病没事算一算，我就觉得说嗯，我好像还是出去工作比较划算，因为如果说你出去外面工作的话，你第一个领到钱比较多之外，你可以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嗯，
对，像大家只要听到我去欧洲就会说哦，我进去爱尔兰嘛，哎呦爱尔兰中嘛，你搞到了没，哎呦英伦帅哥什么的，没有，我每天都在面对5岁的弟弟跟5岁的小弟弟，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跟当地人有接触的机会，对，然后再来是你没有跟当地人接触嘛，你的那个生活会比较卡在一个空间，是我的状况啊。当然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你可能学校也会有其他的同学啊，就会变得很好玩，
嗯，而且搞不好因为你这个家庭是中文家庭嘛，
对，
对你的外语能力来讲没有任何加分的效果，
对，看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本身专科是中文教育，所以就刚刚好，
哦、OK， 那如果说你自己出去外面，可能你自己租房子，这样其实算算还是会比较能够存得到钱吗？
我觉得会打平耶，因为我其实是用一样的生活模式在英国工作，我之前在澳洲跟爱尔兰的经验，我用这个模式我都赚得到钱，可是来到英国之后我才发现说这个物价已经是超乎我的想象了。大家都说来英国只要能打平就好，因为以前我蛮贪心的，我想要玩，我想要赚，我全部都要，我还想要带点回台湾，但是在英国我做不到，真的是很贵很贵，而且又一直涨嘛，加上现在经济的状况不太好。
对，就可能真的要赚钱的就不要去英国，现在可能状况并不是那么适合用赚钱的目的去那边。
对，如果说你是想要旅游的话，我还是很建议，因为你赚到的钱跟旅游花掉就会打平。
对
对，所以就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欧洲赚钱的话，可以去爱尔兰。爱尔兰是欧洲里面算是时薪高一点的，在那17个有打工度假的国家里面。
哦，
对
OK，
它号称欧洲的矽谷。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赚钱，你可能代购要多做一点。
对，我每天跟 sales 说拜托你送他咖啡，送他蛋糕，给我包包之类的。
是，
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个性真的比较吞论啊，是这样讲的台语、就是像常常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我看到很多状况也是大家都会很客气，例如说妈妈问你说你想要吃什么，大家都会说哦都可以，其实都可以，然后你想不想要什么东西，大家都会说好啊随便没问题，可是在外国人的眼里，你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他没有在跟你给钱的，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你来这个家你也帮这个家工作，你的位置就会低一点点。对，所以我觉得 我也是在提醒自己，就常常有时候你会，我们都是好心，可能说我们自己洗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又洗了家里的东西，但是家里的人并没有让你这么做，可你自己就会觉得说如果没有帮他洗，他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对，就是大家心跳要转变一下，不会，你就洗自己的就好了。
对，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客气啦，
对，
然后又比较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对对
对,
对，
都觉得说哦好啊，那不然这样也可以啦。
嗯，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国外的时候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外国人真的是直来直往，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跟大家就是勉励一下，不然你会过得很不愉快。因为我那时候做功课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人因为这种事情不愉快，例如说妈妈问你要吃什么跟不要吃什么，你不是都先说随便吗，就妈妈可能煮了很多，放很多香菜啊，然后你就不敢吃，然后你又不好意思，就香菜晚上要吃很少，半夜你又自己去煮东西，又被妈妈发现，妈妈就会问你说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吃不好啊，你又说哦没有没有没有，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挑剔
我。
对对对对对，就会产生误会。可是其实台湾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嘛。对，但外国人他不会懂。
就是你假设你有一些食材是真的不碰的话，都要先讲清楚啊。
对
对，不然妈妈煮饭我跟你讲也是很辛苦的。
对，真的是这样子，就直接一点勇敢一点的表达，做自己。
那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呢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你觉得很奇葩的故事呢？
OK， 好，这件事情呢我做了很多功课，因为我真的很怕我自己进入到这个很大坑。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了一个小姐姐，她在找一个家庭，通常我们找家庭的时候会在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找嘛，因为你一去就有地方可以住，这样是比较保险的。然后那个小姐姐呢就先跟那个爸爸联络，就联络了一阵子之后啊，突然有一天那个妈妈就出现了，她就说前面都是我老公在跟你联络，可是我觉得他跟你说包你的机票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对。那小姐姐就说哦，可是你老公真的有说这些话，然后就把它截图下来传给那个妈妈看，妈妈就说怎么会包机票呢。那小姐姐就说没关系嘛，因为包机票我机票其实也买了，那你不包也没关系，那就来谈工作时数。就后来就发现说妈妈讲的工作时数跟爸爸完全不一样，当他们意见出现了不同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哦，那一定是爸爸没有搞清楚。那后来就是小姐姐她拿的是打工度假签证，她就跟这个家庭说我不需要额外再申请互惠生签证，因为我有合法的打工度假签证。那她就给爸爸妈妈看嘛，一开始也都说好，后来妈妈就坚持说我需要帮你办互惠生签证，就是很雅给。可是那个人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啊，你就是要帮我申请那你就申请嘛，最后就都弄好啦，什么什么到了就是要签约那一天，要签约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就说连你的爸妈都要签名，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就是那个故事的主人其实已经成年了，就通常外国人不会 要求你的爸爸妈妈都要签名。
对，
他就说就是要 just in case 你爸爸妈妈要签名，那好，他就说好，那你要先传那个合约给我，我们才可以签名啊。然后妈妈就一直说那我再修改一下，那等我等我，然后就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快要出发的前几天，他就问说那你要传给我了吗？因为他不是每天都见得到爸爸妈妈，他就说哦好，那再等我一下。后来真的是到出发前不到一个礼拜，他就说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要请我去，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很久了，然后我爸妈都没签约。结果那个妈妈竟然说你怎么这么咄咄逼人。然后他说完你怎么这么咄咄逼人，他就说哦那我觉得我不要请你好了，你是不是只是想要来骗我们帮你申请互惠生签证
啊？可是他本身就已经有打工签证啊。
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啊。然后最后他们就是不欢而散，不了了之，就是遇到了疯子。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算是好的，因为他是在你还没有到当地那个家庭以前的。然后我还有看到就另外一个是我朋友说他们那个家庭里面那个爸爸跟妈妈他的感情不是很好，通常做 au pair 的时候你还会要承揽整个家庭的情绪。
哦，
对
对
对，然后那个爸爸跟妈妈常常吵架，那爸爸又在外面有小、不知道是几了，就是小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这个我们俗称外婆，就是外面的老婆。
OK， 对，他就有外婆了，所以那个妈妈常常会患得患失，就是会觉得说得失心很重，就是感觉她老公只要一出去就会去找外婆。
嗯，
所以他就会活得很不快乐。那他活得很不快乐就会跟家里的小姐姐说，那小姐姐就一直在吸这个负面情绪，一直吸一直吸。然后妈妈也会很怀疑说那个某某某朋友是不是想要勾引我老公，
就变得疑神疑鬼了。
对，就变成疑神疑鬼的。我就觉得说就是可怕，而且那个妈妈不只是这样的，她就会疑神疑鬼之外，她还会觉得小姐姐身边的朋友们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连他身边的朋友都有问题了？
他就很怕说他身边的朋友带给他们家小姐姐一些错误的观念，然后导致可能让他也变外婆。
哦，就勾引自己老公了。
耶、yeah, 很可怕吧。就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你的心态不正确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整个家里，还会让来你家住的那个小姐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后来就是看到那个小姐姐，我就觉得说天哪，你赶快离开这个家吧，因为你每天都在吸收这些可怕的东西，妈妈还不信任你。
所以她后来有离开了吗？
她后来离开了，我就很为她开心、
哦、真的。我觉得遇到这种神经质、哦、我不好意思说神经病，就是神经比较紧张一点点的雇主、哦、我觉得真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对，还有就是小姐姐有一件事情是我不太清楚西方的，可是亚洲的我自己是会不跟雇主爸爸联络的。例如说我们有一个群组，我妈妈爸爸三个一起，可是我私底下会聊天的只有妈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避嫌的方法。对，好险我遇到的妈妈她是不会在意的。有些妈妈像刚刚那一个，你就会很可怕、欸、疲劳轰炸。然后我还有遇到有个妈妈说我长得像小三，我想说我都还没进你家就说我像小三，你是有病吗？请问这我要当称赞吗？说我长得像小三，
他就是觉得你长得漂亮啦。
谢谢谢谢这位妈妈，好想我最后没有去你家，不然我真的是一定勾引你老公。如你所愿。
对的，但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呢，单一窗口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只对妈妈，那就是妈妈所说的为标准，才会像你前面讲的说什么啊，妈妈讲的跟爸爸讲的是不一样的、最后你不知道到底要去 follow 谁的准则。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除了避嫌以外，某些层面来讲也就是单一窗口来做事情的决定权。
对，而且他很聪明的是他每一个东西他都有把它截图下来，有一些是 paper， 有一些是对话，他每个都存下来，所以他才可以拿这些东西压得妈妈哑口无言。所以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合约一定要签好，而且你一定要仔细看，你不要就是想说啊，我要有一份工作了，然后我就随便签一签就出发了，没有你就完蛋。
这样听一听，大家还会想去做 au pair 吗？
哎、欸，等一下，大家，我这个只是举一些其他的例子，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从 au pair 的身上得到了快乐的时光，还有学习到人生很多事情。像我自己学习到的就是，我领悟到我这辈子真的没有办法生小孩。因为顾小孩的精神压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我有了小孩，我就没有办法环游世界，那我整个
人生的计划，
对，我人生没有在追求要有小孩这件事情，所以我宁愿就是我老了去住养老院，我也不要有小孩。当然如果你是帅气的单亲爸爸已经有小孩的，我愿意当后妈，我很会顾小孩呼吁一下 Firas 的听众 OK， 各位单亲爸爸我来咯
这一集就变成真友广告我跟你说我要收你业配费
还有你会变得更有同理心跟爱心，这一定是真的，因为你每天会花很多时间跟小朋友相处，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心情很不好，可是小朋友会讲一些很天真很可爱的话，你就会觉得我当初也是这样，我现在怎么了。对，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只是取决于你个人的心态，不要把它抱持着是一个非常轻松简单包你吃住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份责任。
对，那如果说真的遇到天使小孩，我觉得你会过得开心，可是你知道其实小朋友在成长阶段一定都会经历过恶魔期。
对
对，那如果你不小心遇到了恶魔小孩，那就辛苦了。
真的，我们家小朋友很正常，他不是恶魔，可是我真的是没有那个体力带他，因为我也是不年轻了，然后小男生每天都要玩，就是永远都有用不完的 energy， 然后他会要跟我玩角色扮演可能他要我扮什么蜘蛛人或者是美国队长跟他就是你知道互相打斗，我真的是打一打我好累哦。
还好不是叫你扮黑豹，你不是一直跑、
欸、我跟你说我宁愿扮黑豹，因为我一直问他说我只知道蜘蛛人是这样，我说啊，那个美国队长有一个盾牌还有什么功能，我永远搞不清楚，因为我不是一个会看 DC 或者是 Marvel 的人，我就说那请问一下谁是最厉害的，不然就是他会要我跟他玩警察抓坏人的游戏，就是你就是得在家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所以大家如果想生小孩早一点生，不然真的是很累我跟你说男生很可怕，好累。
这集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有生小孩打算的请尽早安排、哦、
对，尽早安排，如果到我这年纪就当人家后妈。
因为其实你刚刚这样讲我就想到伦敦导游哈太太，嗯，你知道这个
人吗？我知道哈太太，对
对,
对，
哈太太她的 IG 限动每天都是追着小孩跑。
对，而且外国的小孩他是很像放养的你知道吗，很像山猪那样就放着给他跑，所以不太会去管说像我们可能比较没有牵到手或者是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可是没有，国外小孩是可以真的跑很远很远的那一种，我真的是追到我，你追着他就算了，你身上还会有他的包包他的衣服他的单车他的各种才艺工具，你就这样哇这样跑过去
你知道台湾人带小孩出去就像在遛小孩，不是都还会绑一条牵绳吗，
在包包上面，对，没有
我每次看到那我都觉得很想笑，
国外真的是跑得比远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国外的小朋友好像就是哎，妈妈也不会去担心你跌倒或者是受伤、嗯、甚至你在泥土里面滚你就去滚，
对，
我就觉得哎，在台湾好像我们比较不能够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欸、
对，就是小孩脏了你就叫他去洗手拍拍就好，可是台湾就你怎么这么脏，然后赶快拿那个湿纸巾跟酒精啪啪啪狂喷，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文化的差异，
对啦，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
对，所以他们从小就吃了很多土嘛，也吃了很多细菌，就抵抗力会比较好这是真的
我觉得那也蛮好的，就像你看 COVID-19 现在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啦，
对对对，
可是你看欧洲那些人早就都已经没再戴口罩了，
没有，真的我好害怕，医生说我回欧洲要戴口罩，因为我是台湾体质我就很怕我被人家歧视
这样比较起来好像台湾人比较容易生病，这样不是好事
对，我们是真的比较容易生病，亚洲人是这样，
他们的小孩是这样子养大的、嗯、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体力都比较好一点，
对，真的就他们也没有在宠小孩，像我们如果有些人不是小朋友跌倒然后那个妈妈会拍地板说地板坏坏啪啪这样超夸张什么桌脚坏坏然后打那个桌脚，没有，小孩跌倒就是把他扶起来就好了，他如果哭你就让他哭完，这样小孩就会很好带，不然长大的时候小孩十岁在那边地板坏坏这样能看吗，
或者是说爸爸不乖爸爸怎么样
对爸爸不乖这很夸张，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很天使的家庭呢，
也是有，像我们家的妈妈她其实是一个很明理的妈妈，像我教小孩的时候如果小孩一直跟我嘻跟我欢他怎么样都不去洗澡，那我就会跟妈妈讲什么状况，就是你要听姐姐的，因为姐姐她是问你好，像如果说她今天一直要玩电动一直玩一直玩，我就会跟她说你现在玩电动可以，那等一下我们洗澡的时间就会减弱，因为洗澡的时间她也会继续玩、嗯、我说 那我们大家可能就不能泡澡了，我就不能陪你玩洗澡，要玩一些其他的游戏，那你就变成是要站着洗，站着洗的时间没有办法玩了，就妈妈就会跟他讲说会好好用讲道理这件事情很重要，不像是有些妈妈她就会反问你说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小孩，对，你就会越带越无力这样子。
就是妈妈是很明理的会去跟小朋友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遇到好妈妈啦，不然真的遇到不好的妈妈的时候你会两面不是人。
对，真的小朋友也讨厌你，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小孩都很聪明，他们就会跟妈妈说我不喜欢你，或者是我不喜欢谁，妈妈就会想说怎么这个姐姐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当然小朋友有时候只是讲个气话，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带我们家小孩，他就直接在我面前大吼说我不喜欢你，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又来找我玩了。然后像如果妈妈只看到前面说小朋友不喜欢我，他没有去了解说后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小姐姐是怎么了。对，所以如果你要找 OP，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那个父母要是一个正常人，他们要是理智在线的那一种。
对啦，所以说像在前期选择的时候就很重要。
对，
那如果说有机会看能不能是透过通话或者是视讯的方式，很多时候真的是要看到人，
对，
你会比较安全。因为我们说这相由心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某些层面来讲它是成立的。
对
对，就是你看这个人他给你的直觉第一个感觉是舒服的，
对，
我们再继续谈。如果连第一直觉都是这个人不行，那就不要再谈下去了。
对，没错，视讯的时候也看可不可以遇到小朋友。
哦，
对，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一个演员嘛，他如果觉得他不喜欢你，那你以后去带他你们两个都痛苦。
对，所以在选择过程当中视讯通话这件事情是必要的。
对，是必要的。
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呢，就是呢你到国外去做 au pair 这种互惠生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很多年轻人未来假设你要去国外打工度假，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希望今天这集 au pair 的内容大家会喜欢，那如果说未来大家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呢，也可以透过今天这集节目去做一些选择。
没错。
好，那我们再一次感谢荒唐小姐欧北共 Cheryl 她精彩的分享，关于他们节目的连结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去听的呢都可以去点阅哦。好，再次感谢他，同时我们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设有旅行快门候机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期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